好，那我们又是一个美好的主日啊。这个主日呢，我有荣幸能够继续的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啊，叫认识圣灵这个系列。我们今天会讲最后一讲啊，我们会把这个系列呢一个最重要的结尾呢分享完。我今天用的标题呢叫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是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啊。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其实是怎么回应圣灵的感动啊。我们前面上一次讲到圣灵怎么做工啊，他会感动人啊，他会充满人啊，这是从神这一面来看的啊。从人这一面怎么看呢？我们怎么来回应他这些带领和感动呢？我们来看第一页啊，看第一页的 PPT 啊。我先引用的经文呢是加拉太书的五章啊，五章十六节说呢啊，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人对圣灵的回应呢，我先做一个总结，就是顺从，而不是抵挡。在这里呢，它有一个对立面啊，叫做肉体的情欲。而且呢，如果我们顺从肉体的情欲呢，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呢，有很重大的变化，就他里面想要主的心是真实的啊，他想要顺着主而行的心是真实的。但是呢，就像耶稣对彼得说的一样，就是你心里固然愿意，你肉体却是软弱的啊。就我心里想做的事，我做不到啊。圣灵感动我们的，我做不到，原因呢是有一个仇敌在那里啊。这仇敌其实就是我的老我，一会儿我们会再讲啊。所以在罗马书的七章的五节也讲到了，他说因为顺从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啊，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所以在这呢，他讲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啊。一条路呢就是随从肉体，一条路是随从圣灵。而且神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启示光照，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典，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谦卑去跟从主啊。所以在这里他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事实，一个呢就是我们有选择的责任，第二呢神的恩典足够大来鼓励，给到我们力量来做对的选择啊。我们来看下一页，我们来详细来解一下这个意思啊。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段的经文呢，它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换句话说呢，圣灵的感动啊，我们是可以把它压下去的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九节，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里用的词叫消灭，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啊。因为这个词的意思呢，我们如果不回到原文，我们很难理解它到底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先看另外一段啊，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第七节说，那些童女啊，就是拾童女的这个比喻，那些童女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啊。这两个同一个词，消灭圣灵的感动和这拾童女当中的五个说我的灯要灭了是同一个词。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火被浇熄了，就这么个动作。所以我想问大家啊，尤其是在座已经得救而且得救一段时间跟从主有一段时间的人，你里面有没有过像火一样的感动出来的时候？有的。你有没有用你的大脑，用你的逻辑啊，甚至用你的苦读去把它浇熄的？有的，是吧？啊，我上一次我不是在我们上周分享的时候，我说哎呀，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周日的时候一唱歌啊，很感动，一听到非常感动，回去就想做一件很对的事啊。开车的路上这个火就熄了。为什么熄了呢？里面有个声音说你傻呀，你去做这个，别人都说你傻子，你想想也对吧，就熄了，是吗？他们是不是很形象啊？来一团火，对不对啊？开着车，这个火就被一些水啊浇，这水从哪里来？就是我的老我，等会我们会看啊。所以同一个动词的不同应用啊，清晰的让你看见了什么会熄灭圣灵的感动，就像火一样啊，就像水把火浇熄了一样，是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看下一页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问啊，什么样的东西会熄灭，会浇灭我圣灵的感动呢？答案就是罪，或者说老我的本性啊。在这里呢，我要举个例子哈，就是旧约的两个很著名的例子，一个就是扫罗王 一个是士师参孙啊。那我们都知道呢，旧约圣灵是可以离开人的，我们上次讲到临到和内住的关系，对吗？那今天基督徒得救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他不再离开。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虽然圣灵不会离开，但你可以浇灭他啊。就好比呢，在旧约啊，扫罗王和参孙，圣灵都曾经离开他们啊。参孙当然最后因着他的悔改，圣灵又回来。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里哈，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去读这个故事。我们举这两个例子就非常的鲜明，熟悉旧约圣经的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他们是做了什么事使得圣灵离开啊？罪。扫罗就是因为嫉妒和逼迫啊，参孙呢就是肉体的情欲。其实呢，参孙他在做士师的20年里啊，神不停的提醒他，而且神不停的包容他啊。其实他做错事情不止做错一次啊，对吧？他一开始先吃这个死的狮子里面的蜂蜜哈，然后呢又去娶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后面呢，这个还不算，还要去找妓女，对吗？你会发现这个越来越糟糕了，对吗？一点点往下啊，神还在包容他。完了以后，他又找了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就留下了名字了，叫大力拉啊。这个留下名字的女人在圣经里呢也不多啊，大力拉是一个。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人？这是典型罪的预表。他就不停地引诱参孙呢，做什么？去把他的秘密说出来，而且是3次要卖他，3次显明出来是他要卖参孙，参孙还没有醒过来，直到第4次，他被抓了，眼睛被挖出来。所以神容忍了参孙6次，直到第7次，结果来了。结果就是什么？圣灵离开他了，他的能力没了，他的眼睛挖出来了。当然最后参孙悔改了啊，等会我们会看这个故事，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罪的时候，讲到我们怎么做的时候。但是呢，在这里我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信徒里面其实有两个声音的，两个什么声音呢？圣灵的感动和老我的声音。这个老我的声音可以是各种表现形式，可以是像参孙这样，参孙就是在肉体的情欲上过不去，也可能就是什么，也可能就是苦读，也可能就是嫉妒，对吗？所以扫罗王他没有像参孙那样，他就想去找非利士女人，他没有。但扫罗王里面他就是充满了对大卫的嫉妒，他一想起大卫他就生气啊，底下的众民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受不了了。这种东西离我们很近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们甚至很可能在服侍主的时候都会碰到这样的事。但是在这儿，如果我让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里留在里面掌权的话呢，圣灵的感动就会被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啊，我们来再详细读一些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章30节呢，圣经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啊，所以在前面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用到的词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在这里呢，不要叫圣灵担忧。啊，其实他都讲到两个事实：第一呢，圣灵不会像扫罗王那样离开你；第二呢，他虽然住在你里面，你可以不让他掌权。对不对？你可以不让他掌权到一个地步呢，他开始担忧。我们在座的很多都做父母的，你有没有为孩子担忧过？有。你是怎么担忧的？你天上的父，他的灵在你里面，就是怎么为我们担忧的。那他怎么会担忧呢？你看他的后半段说什么？有一切的苦毒、恼恨，就这些东西。就像我开着车回去，本来这个很强的感动，我要去做对的事。我一想起10年前这个人得罪了我啊，我不干了，我不行，我的恼恨又起来了，苦毒又起来了。所以我任凭我里面那老我回到那宝座上的时候呢，圣灵的感动就会像火一样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同时呢，以弗所书5章18节还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在这里呢，讲到一个 醉酒啊，醉酒是醉的特别典型的例子啊，但他用醉酒和圣灵充满来做对比哈、啊，非常的贴切。因为你会看见，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有个什么状态？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感动是什么？感动是一次的啊，就像喝酒是一次的。充满是什么样的？充满就是你完全把自己交给他的，全部被他充满。醉酒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有的爱喝酒的弟兄，他们都有一个经历，叫什么？俗话说叫断片了。什么叫断片了？就你问他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记不起来了，他完全忘记了。因为不是他做的，是谁做的？是醉酒后他做的。所以醉也会抓住我到一个地步，就像酒醉了以后抓住我地步。而且圣灵在这里用醉酒来对比非常恰当。为什么？因为酒本身是中性的，我们刚刚用酒所象征的圣餐来纪念了主，对不对？对吗？所以他在这讲的，他说实际上下文这个酒能使人放荡，如果你去看原文的上下文，他是 that 就是那样，他其实是在讲醉酒，醉酒使人放荡。阿们，醉酒使人放荡，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使圣灵充满我们。所以当醉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所以你会看见呢，这样东西它是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就当你的脑子里开始想，不是想刚才敬拜的时候圣灵怎么感动你，你要去做这件事情，而是你开始想你要去做的对象他曾经得罪过你，你的苦毒开始起来，你越想越不能控制自己，就像酒越喝不能越清醒是一样的。无论酒量多么大的人，喝到一定程度都会醉的。无论自制力多么强的人，你去尝那个苦毒，尝到一定程度，你一定会被撒旦抓到而不能摆脱。所以我经常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啊，就我们里面呢很可能会有个垃圾袋啊，这个垃圾袋呢你不要老是拿出来去闻一下，你要把这个垃圾袋呢一起丢给主。你要在你的祷告里你说，主啊，我要把这个丢给你，因为你就是来处理这些事的，只有你能胜过，我做不到。但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我又把它拿出来闻一下，一闻可能都是20年前的事啊，脑子里记得好清楚的。什么叫苦毒？这就是苦毒嘛。你以为这个东西很好吗？这就是老我，这就是罪性。然后呢，我们就会翻腾出来什么？就会想要去做主，就会说，主啊，这么糟糕的人你怎么不审判呢？这么糟糕的事，你做神你怎么不管呢？我们马上就变得归了撒旦了，撒旦很开心的。所以在这儿，神用一个醉酒和圣灵充满来做了个鲜明的对比，他说我们可以选的。所以他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你可以做个选择。那我们怎么选？我只要愿意把那苦毒充满的我钉在十架上，对吧？我对于我想要酗酒的，我被酒抓住的那颗心，我把它钉在十架上。谁能可以帮到你？神。你不信你可以试一下。所以大家知道吗？每一个用自己的力去戒酒的，去戒一切地上的东西的，都会失败。当你回到圣灵那儿，你会发现他一定能做到。等会我们下一页会看。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个这页走完之前，我们看《使徒行传》的5章3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他在讲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当我不停的去拥抱老我啊，就是让那些非常脏的垃圾，我就不停的去拥抱他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呢，我们会成为什么？我们成为是撒旦充满。撒旦充满会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欺哄圣灵。所以你会看这两个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做不了自己的主的。你或者把你的主权交给圣灵，然后你会越来越被他充满，或者把你的主权交给老我，交给罪性，交给苦毒，最后呢你就会被撒旦充满。充满的样子就像醉酒一样，就你醒过来，你发现你怎么会做成这样啊？我们很多时候 会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当你一直想，一直有着苦读，想想想，想到一个地步，你很可能甚至动手打人了，可能做了一件特别伤害人的事。当你做完哈，你会后悔的。然后你会发现你都不认识自己，我为什么会做这事？这就是罪的后果，它累积起来的后果。那你怎么一开始你怎么去对付它？你说主啊，我不愿意，我想要被圣灵充满。好，我们看下一页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在讲我们怎么做之前哈，我想给大家一点鼓励啊。我们刚才只是讲到一个对立面的例子哈。然后等会儿呢，我们今天的重点会讲，我们分步来讲，我该一步一步怎么做。在这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一个鼓励。这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当你接受基督成为你救主的基督徒，你已经重生得救之后，我想告诉你一个特别重要宝贵的真理，就是你不会再失丧了。在你的一生里，你会有软弱，你会有跌倒，甚至跌倒到一个地步你都讨厌你自己，没关系，在你的生命里圣灵一定会得胜。就换句话说呢，假设是我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会有的时候会让圣灵担忧，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也会软弱。但是我想告诉你呢，圣灵在我的生命里是一定得胜的，这是个必然的事啊。我们举个例子啊，在耶利米书里哈，讲到了耶利米自己的经历啊，因为他经历很长，我只讲两个片段。第一个场景呢，就是耶利米他自己，耶利米是个很难的先知啊，我们传统叫他流泪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他对的这一群的这个会众啊，以色列人是都是不信的啊，没有哪一个工人啊想去做耶利米的工作，又没有果效，讲了半天也没人听啊。你可以讲一年，你可能还能忍，讲几十年都还是这个样子，而且是越来越糟糕。所以耶利米就一直的流泪，而且受逼迫啊，被抓起来被打，所以他很不容易。但是神呢，就一直要让他去讲。啊，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七节，他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他说：“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大家知不知道，在这段话之后啊，耶利米开始咒诅他的生日了。谁会咒诅他的生日啊？我都不想活了，这实在太难了。但最后他说什么呢？在二十章的第九节，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现在大家知道圣灵的力量吗？我想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只要你是真得救的，你里面那个声音会不停地跟你讲，就像这个声音不停地鼓励耶利米一样。耶利米的对立面是啥？他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他。但是呢，神的力量一直在他里面鼓励他。所以我想告诉你们，如果你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去做一件对的事，无论这件事情跟教会服事有没有关系，它一定是荣耀神明的事。可能就是什么呢？回去跟你的同事道歉。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做一件你不愿意做但是是荣耀主名的事。然后怎么办？就去。如果你不做呢，里面的圣灵会一直催逼你，你不信你可以试一下，然后就像火在里面烧一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有的宗派会说，哎，圣灵就像火烧啊，对，不是他说的意思的火烧，是这个意思的火烧，明白？不是你里面好像烧着了火，是里面有个声音一直的鼓励你、推动你。注意是推动啊，不是威逼啊。威逼是什么意思啊？威逼就是吓唬你，威逼就是让你感到惧怕、战惊。在这里是什么？像闭塞的火烧着一样，它不能自禁，寒忍不住。好，你说有没有我就是把这火浇熄的时候？也有。我们再看耶利米，还是耶利米。我们刚才讲的是二十章，走到三十七章，时间又过了很长时间了啊。然后呢，他这次终于他忍不住了啊， 不是说忍不住去做对的事，忍不住做不对的事了。耶利米书37:12，耶利米呢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哎呀，你说这就像我吗？我们神要我做的事我就不干，我就悄不声的我就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啊。哎，我特别能感同身受啊。我说我自己站在主的工人的位置上，我经常受的试探就是里面有个声音说，这个工太麻烦了，太累了，停下来吧，你有其他多么好玩好有意思的事你去干吧。真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耶利米他也是个普通人，他也可以回到他的家乡，到他的地上去干点他自己喜欢的事儿，不用整天站在这里说了又没人听还被人骂。最后呢他走到了便雅悯门那里，他就出耶路撒冷啊。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个守门官叫伊利亚，他就拿住了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呐。哎呀，神还是把他摁住了啊。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神的手啊，大能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摆脱不了的。所以我想劝告我们在座每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要么被动谦卑，要么主动谦卑。反正我总是会谦卑。被动谦卑就通过一个守门官把我摁下来了，我也跑不了。主动谦卑就是里面的火烧的我也，哎呀算了，我还是去做对的事。但是我想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这事是与我们有益的。它和以前我们在良心的声音里啊，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它是一个父亲在劝勉你，它是一个父亲在陪伴你，在鼓励你。它不是责备的，它不是定罪的，它不是让你远离的。耶利米并不是因此被守门官抓住以后看见神就发抖的，他不是，他知道是他软弱了。所以耶利米有个助手叫巴路，也是一样，他给自己图谋一点小自己的小算盘小事情，神就跟他说，巴路啊，你要为你自己图谋吗？你不要图谋，你图谋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去盘算一点自己的小事情啊，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旨意里，我们是不可能走自己想走的路。但是呢，好消息是，他给我设计的路远比我自己设计的路要好得多，要美善得多。好，我们时间原因我们往下看啊，然后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怎么做，我们一步一步看。那你会问呢，我怎么顺服圣灵的感动呢？第一步，你要恨恶自己的罪，这是个起点啊。罗马书6:12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啊。所以我们是可以对罪说不的，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罪，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击垮了死亡和罪的权势和毒钩。你可以跟罪说不，就好比一个今天还在酗酒的弟兄，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你可以站起来跟你里面的想要喝酒的那一个老我说，你可以上十字架了，我不再听你的，你不信可以试一下。然后你会发现呢，他就像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一样，他咬不了你了，他只能张牙舞爪，但他伤害不了你，他慢慢就退回去。但是反过来，与罪妥协甚至喜悦短暂的最终之乐的就很麻烦。想一想参孙，我们刚才提到的参孙，参孙在第七次他被罪完全抓住的时候，圣灵离开他，他的能力没了。注意，他的眼被挖出来了。神为什么许可非利士人把他的眼挖出来呢？他想用这样的例子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当我认为我能看见的时候我是瞎的，当我瞎了我就看见了。约翰福音9:生来瞎眼的瞎子也讲了同样宝贵的道理，当那些法利赛人认为自己能看见的时候他们是瞎的，当这个瞎子瞎着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
参孙是什么时候做到主的功最大的？是他20年里靠着主给他的能力杀敌人的力量最大，还是他死之前呢？圣经说在他死的时候他做的悔改的祷告，他一次杀的敌人比他一生都多。因为神给他力量把两个柱子给拉倒了，一整座3000多人的一整座房子的全部塌下来。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他想告诉我们参孙肉体的死所带来的能力大过他一生，打引号的生，生在最终之乐的一生和肉体死和重生所带来的能力干脆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人眼瞎是没有办法回应圣灵的感动的。所以我想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从最终出来，不要回到里面去，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弟兄姊妹们，恨恶罪是个起点，在属灵服事里最难服事的就是喜欢罪的人。就当他里面还在觉得这个酒挺好的，我就喝，是喝酒的心让他感到很满足的时候，你没办法救他出来。当他觉得这肉体的情欲很舒服的时候，先找个菲利士女人，又找个妓女，又找大力拉，你怎么去跟他说？因为他很喜悦的感受，救不了，神也救不了。当你知道这个时候我是瞎的，这个时候的结果是什么？这时候最终的结果就是像参孙一样，就像扫罗一样，你就开始警醒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神就会告诉你14节，罗马书6章14节，罪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你用自己的力去胜过罪，你总是失败。在恩典之下你凭着信心，耶稣已经胜过了罪，你根本不用怕罪。你在没信主之前你戒酒戒10次也戒不掉，但你现在你戒一次试试看，你不信你可以试一下，你一定戒得掉，而且他再不回来找你。参孙活过来，参孙不再是原来找妓女找大力拉的参孙，他就不会再进到这肉体情欲里去了。所以换句话说，一个真的基督徒你怎么去分辨他呢？就是从罪的态度上开始分辨。如果当一个人还在喜悦着罪中之乐的时候，你就很难分辨他可能是得救但是没发芽的，但是也可能什么，他干脆就没得救，他种子没种下去，因为从外表看你看不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顺服圣灵的感动的起点，这是个基础啊，叫恨恶自己的罪。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看下一页。然后当你恨恶完自己的罪，那你往前走，你走到哪一步呢？就把自己献给主啊，叫献己于主。罗马书12章的第1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真的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的生活就像在地上什么叫活祭，活祭是什么？叫 living sacrifice。 sacrifice 的意思就是祭的意思，就是死了，就是牺牲嘛。但是你又是活的，你怎么平衡这两个意思呢？当你牺牲的时候就是舍己，就是你否定原来的自己，就是你不再跟从的老我的声音啊，你里面的声音又出来了，哎，再去找个菲利士女子吧，哎，再去找个妓女吧。好，这声音他再回来的时候你会跟他说什么？撒旦推我后边去。然后呢你会发现你还活着，这个时候活着是谁？不是我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祭是对着老我的，活是对着基督的，死是我的背着我的老我的十字架，活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献己于主啊，他和恨恶己罪，他其实是是是是 是连起来的，就是你恨恶完罪，你不能空在那儿，你肯定有一个新的生命要活着，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是基督。所以当我们得救之后呢，你离开了罪，你就开始不效法这个世界，不效法这个世界呢，你的心意就开始变化了，然后你喜欢的和世界喜欢的开始不同了，然后你会得到越来越大的自由，这样的一个喜乐你不去尝一下，你是根本不知道的。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再看神的旨意啊，你全看得懂了。所以叫什么查验何为就什么，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否则你会怎么讲？你说这个25岁的吉米伊列弟兄，你这么年轻你就让他死在厄瓜多尔，上帝你怎么这样呢？为什么这些是爱主的仆人，他们的孩子都夭折了？当我们还在问这样的为什么的时候，我的老我还活着。我再说一遍，当我还在这么问的时候，我的老我就还活着。我的老我死的时候，就是你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所以你怎么能区分圣灵的感动和你里面情感上的冲动啊？区别就是你有没有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他。所以我们这是圣灵系列的第七讲，所以讲的有点深了。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总是停留在属肉体的阶段了。我巴不得大家都是得救的啊，我也巴不得大家都是这个种子被捆住了还没发出芽来，但是真有种子。但是如果可以，若是可行，为什么不让它发芽长大呢？为什么要停留在被肉体捆绑的阶段呢？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来看第三点啊。好，我们现在呢走过了恨恶自己的罪，我们也走过了呢把自己献给主。这时候你说还有什么步骤呢？可以，还有你要查验的啊。我们不是停留在啊我愿意献给主就停下来，怎么查验呢？你要去读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我们刚才读到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同时又讲到什么？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先知的讲论在哪里啊？在这本书里，读要读的。所以他，你看啊，我们圣经不能挑出一句话来就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离开了。你看上下文，他讲得很清楚，圣灵的感动重要，先知的讲论、圣经的话也很重要。同时他又讲什么？21节，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禁戒不做。好，怎么查验呢？在使徒行传的17章第10节说，保罗和希拉往皮利亚去，然后呢第11节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最后呢，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圣灵感动是从里面出来的声音，圣经和讲道什么，对吗？你们现在听到是从哪里来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从神的话来的，对不对？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在哪里啊？在圣经里，对吗？好，这个声音是我讲到你肉体的耳朵里的，圣灵是从直接在他的大能里，从你里面他跟你说话，这两个声音是要合一的，而且他必然会合一。我们今天会有两种趋势啊，我盼望我们每一个明白主真道的基督徒，我们都走在中间，我们不要走在极端里啊。那有一个趋势呢，就是离开圣经来谈圣灵感动。那这种情况呢，就会容易用冲动来代替感动，用自己的感觉来代替感动。我甚至有听过更离谱的，说我觉得身上发热，圣灵来了啊，这不是夸张的，这是真的，我好热，好热啊。所以他觉得像火烧是这个意思哈，热，很热，对，热没有，不一定就是圣灵感动，跟圣灵感动没有直接的关系，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过。我可不可以用自己的感觉代替？我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一直想要去找，我就只关注我里面的感觉。但反过来呢，可不可以读另外一个极端？可以。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你离开圣灵感动来谈圣经，它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教条的律法主义。所以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趋势，不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经。一谈到圣灵感动就是回到圣经，那圣经是这么讲的。 不是这样啊。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正解神的道，我们走在中间，圣灵感动和圣经是合一的，他们不会彼此分开。很多时候当你在求问神的时候，然后呢，神带着你读一段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就感动你了，这个是最常发生的事情，而且是感动你到一个地步，你完全明白了，你也愿意了，你发现拦阻你不去做那件对的事情的障碍一下子都没了，这就是圣灵感动。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最后一环啊。当你说我已经恨恶了自己的罪，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主了啊，我也凡事查验了，怎么办呢？行动，弟兄姊妹们，雅各书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停在脑子里，然后什么不发生。你可以想一想啊，路加福音那个浪子比喻里啊，那个小儿子待在猪圈里，他想了半天，他要回去跟他爸说悔改，我错了。最后第二天他还留在猪圈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阿门。这时候他该怎么办？起来去做对的事，不要好面子，跟父亲认错有什么丢脸的？起来去做对的事，不要管人怎么想。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不见他人，只见耶稣，你抬头你就去做对的事。所以马太福音7章24节，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最后你怎么知道你里面出来的是圣灵感动？你做了，站得住，就是出于神的。如果是出于你的肉体的声音，出于你的里面的感情冲动，不是感动，最后就像沙土一样，它会塌的。所以你要靠环境最后的结果来印证。当你走完这一遍，你就一定是始终持守在圣灵带领你的路上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最后的鼓励了。我们看下一页啊。在最后的鼓励里呢，我想用一段经文，因为我们还是没有回到我们的标题里啊。在以赛亚书的6章1节呢，以赛亚看见呢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5节他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因为我看见了大君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呢，他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我们都意识到我是罪人，我是罪人，首先的确我就是，其次还是因为我看见了审判主，我看见了真正圣洁的标准，我的罪就越发的显明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还能站得住的。我们人之所以在地上还会骄傲，因为我们每一天跟另外一个罪人在比较，因为我们每天肉眼根本没有看见，也根本里面骄傲到一个地步，不知道圣洁意味着什么，审判意味着什么。所以以赛亚在那一天，当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他终于明白，我是败坏的。这可是以赛亚啊，先知以赛亚啊。好，7节啊，这个撒拉弗这个天使呢，将炭沾着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神是先洁净然后再差遣的，注意了吗？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先要从自己的罪里出来啊，我们得救就是从罪的后果审判的代价里能出来，同时呢，我们成圣就是远离我的罪行啊。我不但在地位上，我更是在我的操练里，在我每一天的操练里，我得把这样的圣洁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在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是做了什么来赦免我的罪？他为我死了又复活了，同时给了我这个新生命，圣灵住在我里面，我开始可以去接受主的差遣了。我们看下一页，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6章，谁能替我们去呢？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段经文。坦率说呢，我在不认识神之前，我是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动。我为什么感动？因为我越读圣经，我越发现每一个被神得着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心。在圣经里说我在这里这句话，很多人说过，亚伯拉罕说过，摩西说过，撒母耳说过， 其实呢，当然以赛亚说过，其实在我看来啊，我们的主也说过。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想一想天上的场景，当全地亚当的后代都要灭绝的时候，也许在父神和耶稣之间有这番对话，全家都要灭亡了，谁肯替我们去呢？耶稣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都是我在这里所带出来的灵魂，这本是我们应该有的位置。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本来的位置其实就是站在神身边说，主啊，我在这里。他预备我们就是回到他本来造我们就是这个位置。所以主在克西马尼园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地上做了一个榜样，我们不去求我的肉体想要的那很庞大的声音，主张我的主意，我的意。我说，主啊，按你的意思，我在这里。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一群不配的孩子啊，因着你的圣洁，更是因着你的慈爱，我们今天有机会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我每一个人却常是被地上的罪所影响，所捆绑的，求您使我们能醒过来啊，能够恨无罪，能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祭坛上啊，能够啊真的查验什么是你善良纯全的旨意啊，更是愿意按照旨意行。父啊，求你感动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如以赛亚所说的，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